前四次是跟大家讲的这个四只狮子，对不对？那这一阵子呢，神让我看到另外一个题目，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四诗记。那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在《礼记》我们以前所念的这些中文的这个底子，我没有念过，但是我查到了这个，我觉得怎么跟我想的神要我跟大家传讲的这个讯息的题目呢，正好一模一样。这是在《礼记》里面，他提到他说：“学者有四师啊，教者必知之啊。”就是你在当老师的人呢，你必须要知道学习的人有四种可能的失误或可能会失去的什么东西呢？他说：“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溢，或失则止，这四个失去那这四个，他说此四者呢，心之莫同也，都不大一样哦。那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他说或失则多，是因为有些人贪多误得，他想要学得很广，可是他的所学的东西就很浅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会失去该学习的东西。然后有些人呢，或失则寡，他反而觉得说我只要看到一点点，我就开心了，我就学这个就好了。可是他也没有学得很深，就停止前进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或失则溢，是什么？是说有些人看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这好简单了。我曾经在服侍学生团契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跟我们讲说，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爸妈。从小就带我去教会，我今天只要主日崇拜的时候，我看到牧师的题目，我就知道他今天要讲什么题目了。他的内容我都清楚了，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就是太容易了，我根本不需要去学习。然后第四个，他说或失则止，就是什么？就是觉得我学这么一点点也够。刚刚那个或失则寡，是我学到一些东西我不用再继续学更多。那或失则止，是我学到这些东西，但我不需要再更进深。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学业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从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嘛，如果老美就看不到这个进展，从小学、中学、大学慢慢的升上来，然后在大学之后呢，又有所谓的硕士，然后最后是什么博士，对不对？硕跟博都。硕是比大还要大才叫硕，那博不是比硕还要更多吗？其实反而我们都知道，像那个欧弟兄，博士念到最后是怎么样？是非常的专精，因为他在同一个领域里面呢，一直往上提升，一直往上提升。可是或失则止的是什么？不想再提升，我学这样子到这个层级够了。我能够有小学毕业够了，我家简单足会用了，我就可以买东西不会被人家骗就好了。这四个呢，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虽然不同，状况都不同，但是他们心都有一样。那如果是当老师的人呢，他后面就讲说，知其心，知道这些人不同的状况，然后能救其师也。教也者，常善而救其师者也。什么意思？当老师的人呢，要能够找到他们的。这个如果按照我们基督教的这个话，叫找到他们的恩赐，然后要找到他们软弱的地方，可以救他们从那软弱的地方出来，然后把他们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呢，再帮他发扬光大，再往上更进一层，这才是真正的教导。我看到这段《礼记》里面的东西呢，我反而觉得这个很能够用在教会的牧者身上。作为一个牧师也是一样，在会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人觉得因为想要学的很多，但学的很浅，想要学一点点就好，不需要再更宽广，然后想要觉得说这个太容易了，我不需要再学，或者说我这样仅此就好，我不用再提升我的这个层次，这四种都不是太好。那今天接下来这四讲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这个题目就跟这个很类似。那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不要落入像这个《礼记》里面这四种学习态度对的，我们会失去了本来该学的东西的。那这四个失去的东西正好在英文里面呢，跟这个字有关。 这四个将来接下来这四讲呢都跟 SION 有关。那什么意思呢？其实第一个我先让大家看今天的经文了，哦，好久不见我让大家看今天的经文，这一次这四讲里面呢几乎都落在同一卷书卷里面。那今天要让大家看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3:14-22，我念给大家听。大家一看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学生一样，我大概就知道你要讲什么。我们就听听看，今天不是要听我讲什么，是听神对我们讲什么。在这个启示录3:14-22，约翰提到他说，你要写，这个是神 给约翰看见的，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呢？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哇，这段我们常常听到，哦，你说我是富足，你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段经文我们也很熟，哦，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当听。好，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今天的主题跟什么有关吗？如果我们按照我说那个学生这样讲，我看到这个题目，看到这个经文，我大概就知道要讲什么。刚刚我说这四讲里面都跟 SION 有关，大家可以想得到今天这个主题会跟什么有关吗？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最常应用在生活上面，或基督徒最常拿来说话的，如果说比较谦卑一点的说自己的，通常会说什么？我是那个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怎么样？是什么样一个教会？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不冷不热啊，佩奇说的，因为他爸爸就说我是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所以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不冷也不热。那不冷也不热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怎么去看？其实今天第一个四世纪的第一个主题是我们要来看的是思考的是 vision， 是 vision。 什么叫做 vision？
远见
还有吗？大家想得到 vision 我们翻过来中文会变成什么？视力，对不对？眼睛的视力是不是我们每年都要 去检查这个眼睛嘛？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翻译大家想得到的？有没有在座是 2.0 的？那个眼睛那个，哦，太强了！我弟兄是 2.0 的，哇，那还坐到这么前面，为了要服侍，不然坐后面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家也只有我们小朋友原来 2.0 那个想象是 2.0， 但因为看 3C 产品看太多，最近有一点点假性近视，所以医生在提醒说不能再让他多看这个 3C 产品。那反而啾啾呢是从小就有交替性斜视，他很小就在戴眼镜，他就已经有近视。所以 vision 呢，一个是 视力啊，再来另外一个，我相信大家其实可能也都听过，只是刚刚可能没有想到，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会讲到的异象，你有没有听过？哦，你一个教会，你一个牧者要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有异象。你一个董事长在，尤其是基督徒的董事长，你在带领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异象。如果没有异象，圣经说民无异象就怎么样，乱。所以我们要有异象，这个也是 vision 这个字。好，所以今天其实不是说要来看，也可以说是跟远见有一点点关系，跟视力也有一点点关系，跟异象也有。那如果讲到异象的话，当然中文是异是奇异果的异嘛， 像就是那个显示出来的那个表象那个图画嘛。那就如果以这两个字意象这两个字大家来思考的时候，会有想到什么叫做意象吗？或是在座有谁有曾经看过什么样的意象吗？我相信大家大部分听到的是某些牧者就说神给了我很清楚的意象，对不对？那我们个人呢？还是说这个 vision 就只要交给牧师就好了，我们个人都不需要有？大家有曾经有什么特别的意象看过的吗？我们中文说天生意象，就是什么？有可能有一些灾情要发生，或者是有一些福分要来到了。那个是观星的人，在圣经当中也有嘛。那些观看星座的人曾经发现了东方有星星出现了，所以这西方有星星出现，所以那些东方的博士异教徒大老远的跑来干嘛？要来朝拜那个新生王，这就是天生异象。那在旧约里面，其实异象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有两大系统。一个呢，就是说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其实在旧约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大家都晓得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说的，对不对？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神说要有了光以后，神称赞这些是美好的时候，他中文里面提到这个字，神看为美好。所以神也是看的人，会看的神。他不是照出来就眼睛一闭随便了，反正我照了绝对好。他也是看了以后欣赏了自己所创作的，他觉得说很好哎，看为美好，看来甚好。这是一个用眼睛看看出来的。而这个用眼睛看呢，当在讲旧约里面当在讲异象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是在半恍惚的状态之下看到的。所以有一些圣经当中有一些的伟人，他说神给他看到的一些异象，其实那似乎是在迷迷蒙蒙的感觉当中看到的，感觉是精神是恍惚的状态，但是又清楚的看到一些图像，所以才说叫异象。这是第一个跟异象有关的，在旧约当中。第二个呢，跟在旧约当中跟异象有关的呢，它的原文字呢是从镜子转换出来的。那为什么跟镜子有关？其实神要给我们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不是有时候显给我们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有时候是必须要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成熟地步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白天早上起来就是起床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正常的话我们会到了浴室准备刷牙洗脸，那有没有谁的浴室里面一面镜子都没有的？有没有谁家？我们有可能在寝室里面，在卧房里面是可能没有镜子的，怕晚上起来上厕所看到镜子里有人吓到自己，对不对？所以可能卧房里面不见得会一定有镜子啊。当然有些卧房里面也会摆镜子了，可是所有的浴室我还没有看过说有谁家的浴室他没有放镜子，即便只是半套的厕所。对不对？都会放个镜子。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进到厕所要出来的最后那一个动作是什么？看一下镜子，然后拨一下头发，有没有歪掉，然后调一下衣领，看有没有什么内衣跑出来。对，我们要把我们的服装仪容打理干净，然后看看这里有没有眼屎啊，有没有痘子啊，没有挤干净的。或是嘴角有没有残留刚刚上这个昨晚那个流的口水的痕迹，或者上一餐吃完以后的那个食物的这个残渣。我们会想办法让我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同样的，讲到异象的时候，为什么另外旧约里面另外那个异象的字是跟镜子有关？因为神要我们的生命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反映出他的生命来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他要给我们看的意象，所以才会有这两部分。一个是用眼睛就看得到了，有时候这个人不见得生命达到那个地步，但神要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显现一些意象给他看。 另外一个是这个人生命达到了某个地步以后，神从他自己的体会，那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体会，也能够清楚看到神要给他的意象。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了四世纪的这个 vision， 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自己要提醒也要自我反省的。第一个，我们可能会视而不见。有没有人曾经有在视力上面有看不见的经验，或者是差一点看不见？欧弟兄也是欧弟兄，欧弟兄差一点眼睛看不见，他这个右边的三分之一。对，现在呢？
现在就比下，甚至比下看不清。
所以大概十分之一。本来那个时候那是两年前了，一年多前，他几乎是一半，三分之一看不到。可是神的恩典慢慢让他慢慢看见，但是这个三分之一看不到，他还可以看到三分之二。可是至少有这样的经历，对他生活当中已经很不方便了。我曾经有张开眼睛我看不到东西的经历，不是生病，是我去的圣安东尼奥的钟乳石洞。当走到最深的那个钟乳石洞的时候，那个导游说：“来，把后面那个门给关上。”然后突然间，他手上可能有遥控器，就把那个钟乳石洞那个房间里面的灯全部按掉。刹那间，你真的睁眼，中文讲的伸手看不见五指，在这里都看不见，因为一点光都没有出现，我们怎么看得见呢？所以今天我们若要去想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看不见神要我们看的东西，有可能第一个是我们没有看到光线，我们在一个漆黑的空间当中，你当然看不见。什么叫漆黑的空间？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里面，什么时候是属灵的？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肉眼的看不见哦，是从肉眼的看不见，我们来看我们属灵的看不见。什么样的光景底下，我们属灵的眼睛看不见？在黑暗当中。那我们属灵的光景在什么状况之下会落在黑暗当中？在犯罪的时候，对不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整个眼睛是被那个罪给蒙蔽了，所以我们看不见了。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保罗，他以为大发热心，为主大发热心，到处逼迫基督徒，结果他在回去他自己故乡的路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有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有光照着他哦，大光照完以后他反而看不见哦。我在钟乳石洞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就看不到。他是被大光照了以后，他整个眼睛看不见。那是神要帮他把过往他这些错误的想法跟观念跟作为要把他挪除的时候，让他陷入在那个完全的黑暗当中。然后神才有办法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对他说话，所以当他愿意听从神的带领，然后神也差派了另外一个使者来的时候，当神借着他的圣手把那个遮住眼睛的那一个类似那种薄膜的感觉一样挪去的时候，保罗就看得见了。而当保罗再次看见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称颂的事情。在新约圣经当中有27卷书卷里面有将近一半是他所写的，他从生命当中的体悟，他没有跟12个门徒一起被神亲自的呼召，但是他所传讲的讯息呢，不比其他12个门徒来的差。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刚刚看的那段经文，怎么去看视而不见这个字？我说明明老底家教会应该是一个大家心里面所想得到是不冷不热的，那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好，先让大家看14节这段经文。神跟老约翰讲是什么？他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阿们就是很诚心所愿嘛。我们都是祷告到最后都是阿们，希望这个能够按着神啊成就，而且是真实的啊。他说为诚实 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是谁？这就是神嘛，这就是耶稣基督嘛。他为了诚信，为了诚信跟真实来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英文叫做 witness 嘛。什么叫做 witness？ 今天是如果那个丁大哥他是做保险的，如果有人车祸撞车了，然后在法律上除了要可能如果有监视器要调监视器之外，他早期没有监视器的时候，通常都会希望在路上有什么样，有证人。那个证人是什么？证人绝对不能够是一个瞎子，你有一个瞎子出来证明说这个撞车一定是后面那个车的错误，谁敢收啊？那个证人一定是看得见的，而看得见的呢，就是看到清清楚楚那个过程的。所以启示录三章十四节提到这一位为诚信为真实，诚信其实就是可靠的，真实就是真正的没有说实话的，这个为可靠的事情跟真实的事情来做见证的，他是清楚看过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清楚看过他自己从亘古到永远，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存在，他到最后世界的这个地上世界要末了的时候他也会存在，而他是因为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他早就看到后来的事情了，所以才会显示给这个老约翰看，要把这些事情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好，所以一开始老约翰从神领受而来的就是我是要为诚信跟真实来做见证的。为什么会用这个词？等一下大家慢慢看就知道了。好，然后接下来中间我先跳掉，中间这段话是大家自己耳熟能常常耳熟能详的，这个 不冷不热的，我们先跳到下一段十七节的时候，中间是神指责老底嘉教会被我把它盖掉那一段，从十五节到十六节。可是当神指责完老底嘉教会的时候，老底嘉教会自己反驳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然后神另外一个 comment，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神说什么？我劝你老底嘉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劝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嘉教会是有钱的教会，老底嘉教会呢，老底嘉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商业这个旅游业发达 的地方。那这些人呢，在神眼中看来其实是贫穷瞎眼赤身，可是他们自己说什么？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这个一样都不缺是连神我都不缺，老实讲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神说你们真的很可怜，因为你们不晓得你们认为的发了财，其实你们是困苦的，你们是贫穷的，所以要来跟我买火炼的金子。这些是相对应的，贫穷呢对应成火炼的金子。为什么要是火炼的金子而不是一般的金子而已？因为有些金子可能是假的金子啊，要经过火炼以后，我们 中文说什么？真金不怕什么火炼嘛。所以被火炼过的金子呢是真实的金子，才是真正的富足，而不是像你在地上积累的这些财宝，其实你是贫穷的。然后是赤身的，所以呢你要穿白衣。他明明穿了很多富丽堂皇的衣服，搞不好像当时那个吕迪亚所卖的紫色币那个布匹的这个富人，能够穿上紫色的，那个中国人是穿上黄色的，就是黄袍嘛，很尊贵的象征的，穿上那些衣服，甚至对应到现在呢，很多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不管是年轻人啊，或是我们比较社会上有成就的人，他穿的都是什么？可能像今天西装笔挺的，然后那些歌星影星呢，在走那个红毯的时候，男生都是西装笔挺，女生都是越穿越少，越有那个镁光灯在照，那其实这些对神来讲都是赤身肉体，你唯有穿上白衣才行。那个白衣是什么？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的那个衣裳，是披上耶稣基督的样式，那白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你穿上了耶稣的义袍，你就不至于赤身。否则你就算你穿的再穿金戴银，那个在神面前其实是赤身裸体。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身上是一团的白光照着他们。当他们犯罪以后，那个白光散去，直接看到袒胸露体的时候，两个人都怎么样？都拍谁啊？都遮啊，都靠到处遮啊。可能夏娃还觉得两只手还不够，对不对？所以穿上白衣才有办法遮住你的赤身露体。然后再来第三个，他说什么？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有没有人曾经眼睛有发炎过的？有没有？有哈。那如果不擦眼药的话，会不会浮肿？对不对？我太太曾经有那个叫什么果冻眼哦，果冻。我们小朋友喜欢吃果冻，结果我太太的眼睛长果冻，那个还不能吃的。那个果冻眼呢，要擦药膏，慢慢的让那个不应该存在的那些东西散去，才有办法真正看得清楚。神在这里跟老底家教会的人讲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为什么？因为你不擦，你的眼睛将来是瞎的。你将来是瞎的，不是肉身的瞎，而是灵里的瞎。所以其实启示录里面神在责备老底家教会，除了不冷不热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真的是瞎了眼睛。你认为你自己身上累积了很多的财宝，其实是贫穷的。你认为你身上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其实你是赤身的。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眼睛看不清。你再不来买我的眼药，你将来真的会瞎眼。在圣经当中，老底家教会的当时的背景，他是富甲天下的，然后他纺织业也很发达，他种的他不是种的，他养的是黑羊毛。就像我们那个台湾有什么乌骨鸡 那个肉比一般的鸡还要滋补，然后再来他医药也发达，所以他不单是商业发达，他纺织业发达，他的医疗也发达。而这个就是因为老底家自己的底气啊，他非常有老底家有老底气，他就觉得我已经很行了。可是，在神的眼中，耶稣说你要来买金子，你要来买白衣，你要来买眼药，原因是。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是，他们是属灵是贫穷的，他们属灵是赤身的，属灵是瞎眼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往的丰功伟业，我们会不会像老底家一样？我觉得我是富甲一方的，我的银行存款已经是讲几位数了，我觉得我将来到退休安养余年，到被主接走之前，我都没有问题了。是我们在地上有累积的财宝，但我们有没有真正看到我们属灵上面是不是有贫穷？我们已经是任何的衣服对我来讲都已经是不在意，不是那么的那个不是只是穿就好了，我要追求名牌啊，这个是Gucci的啊，然后。这个皮带 是什么CK 的啊 ,CK 可能还不是最高等级的啊，有些更高等级的我不懂那些名牌的啊，我们就是在要显摆这些东西。台湾有一段时间有一种族群呢 叫月光族。知道什么叫月光族吗？就每个月到了月底呢把钱花光了，叫月光族。然后后来又有一组叫啃老族。专门啃自己的老爸老妈的这个积蓄叫啃老族，这些呢都不是追求多么样的那个豪华，他们反而是说我只要有小确幸就好，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奢侈品带在身上，就可能可以显摆。我上今年过年前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上海，我弟弟那边，他就跟我讲说，上海的人说宁愿把钱穿在身上，也不要去买一栋楼。他有讲一句话，像我，但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把身上穿得漂漂亮亮的，看起来就是很高贵的样子，很有钱的人，其实呢，家里可能没有钱买房子的，就为了要把身上 穿金戴银给人家看，这些都是最主要，其实就是最底下右下角那个属灵的瞎眼。因为当你属灵瞎眼的时候，你看这些事情是看不到的。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可能被这些世俗的东西给沾染了？我们自己沾沾自喜，以至于神要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看不见，视而不见。有可能我们落在犯罪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看不到神的荣光，或者是我们自己转身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光。视而不见，有没有可能是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眼睛的那个视线慢慢的在退化当中，我们在发炎了，那我们要去买那个眼药来擦，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再次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东西。第二个，见而不是。我们有可能看得见，但我们看不明，分辨不了，那个视是识别的视。我让大家看一个影片， Sam 那个声音可以开哦。这个小孩子他戴了一副眼镜，对不对？可他戴的那副眼镜适合他戴吗？但是那副眼镜有特别的意义在，为什么？在影片的最后有小朋友拿出那个照片，其实那是他的，可能是外公或是爷爷的眼镜。那可是那个镜片不应该让他戴，那是老花眼镜啊，所以呢怎么看他都看不清楚啊，上学也跑错公车，这个。而且那个又太大了，您跟人家比跆拳道鞠个躬，那个眼镜都掉下来，啊，画画啊，反而是这样子画还比较能够看得到。但是后来终于有人帮他配对了一副眼镜，他可能真的眼睛也有一些状况，可是他戴的眼镜是不对的眼镜。好，启示录里面我说了，对老底家教会，我们最常有的印象就是不冷不热的教会。那我们怎么从不冷不热这个事情来看我们今天我所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所谓的 vision 的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刚被我遮掉了这段经文，十五节他说：“我知道，神说了，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都很能够理解不冷不热。我们也知道不冷不热的中间就是温水，对不对？但为什么神会指责老底家教会叫做不冷或不热？而且他还讲一句话，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个神有点怪怪的哦。你骂我不冷不热也就算了，你又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到底要我冷还是到底要我热？哎，感觉起来好像你要么你就要冷，要么就要热，你不要给我不冷不热的温，对不对？而且你当有温水的时候呢，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这个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分享，我觉得他那个例子举得还蛮贴切的。他说今天我们在大热天的时候，年轻人大部分喜欢大热天喜欢喝什么？喝冰水，或者是说喝可乐 啊，有没有人喜欢喝室温的可乐？在大热天的时候，没有啊。你问一些小朋友，最喜欢喝的是什么？冰可乐，甚至那个冰可乐不够冰，还要加冰块，对不对？喝起来才会，啊，甚至早期在台湾的那个饮料广告里面也有这种透心凉饮料，喝完之后，啊，能够赞叹出那个声音，就是因为那个温度啊非常的冰，才有办法让我们在盛暑之下能够冰凉，甚至可以解渴。那我们也都晓得，喝可乐不会解渴，越喝会越渴，因为是甜的，对不对？可是你就受不住那个引诱，你也想要喝，因为喝的那一刹那就是觉得好像解渴，啊，后面的事情再说，啊，所以我们不会去想要喝一个温可乐。当你喝到温可乐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嗯，这是什么状况？哎，把它吐掉，有没有？有没有人喜欢喝室温的咖啡？也没有嘛，对，我要嘛就是85°C，我也不是帮他打广告哈，85°C 的咖啡，我要嘛麦当劳的冰咖啡，很少人喜欢喝室温的咖啡，为什么？那喝起来就怪，所以神说你要嘛你或冷或热都还好，为什么你会不冷不热呢？那神这句话其实很贴切，这跟老底家的地理位置有关，他不是随便骂而已，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他在骂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属灵光景是不冷不热，但是正好老底家教会、老底家这个城市有这样一个 特殊的地理环境在，老底家教会这一个词呢，在新约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在哥罗西书，然后当时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说，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为他做见证的。这里提到了三个地名，写信给哥罗西书，也就是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人，跟他们提到老底家教会还有希拉波利这个地方的弟兄。好，在地图上面，老底家在这里红色的，希拉波利在他的上方，哥罗西在下方。这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啊，那把它靠近一点让大家看。老底家教会在这里，希拉波利在它北边大概6 mile 的地方，哥罗西呢是在它南边，大概10 mile 的地方。那这个有什么特异性呢？其实老底家教会、老底家这个地方啊，它缺水。他的水呢，必须要从别人那边引过来。从哥罗西来的呢，叫冷泉水。啊，哥罗西在南边，这个希拉波利在北边。哥罗西来的冷泉水呢，它可以大热天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可以润，可以解渴，又可以润喉啊。那在北边的希拉波利呢？是热泉，老底家在中间，哥罗西的南边是冷泉，希拉波利是热泉，这可以拿来泡澡，对不对？我们也没有人泡，我们都讲温泉、啊，但我们没有人在泡室温的温度的泉水，对不对？那个温是有一定的温度的，也就是热泉才对，我们应该讲泡热泉，没有泡温泉的。那当时呢，罗马时代呢，这个地方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有很多被开发出来是用泡热水的浴池，然后这个是在老底家教会发现的，用石头做的水管，所以就证明了老底家呢，他是引希拉波利的热泉到他那边，又引这个哥罗西的冷泉过来，但是因为哥罗西的冷泉本来就是冷的，所以他没有特别去做水管，他直接就河流就这样流进来就。但是热泉呢有引进来，所以后来的考古学家就发现，在这个从希拉波利引进来的热泉的水管里面，发现有碳酸钙的结石，所以就清楚知道，哦，原来老底家从北边的希拉波利引的热泉水进来，那因为热，所以它碳酸钙结石在那个管子里面就被发现了。所以 老底家教会一边引热泉，一边引冷泉，到他那边的时候就变成不冷不热。神就借着这个方式在教训他们，你们的属灵光景就像你们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一样，也是不冷不热。所以当你不冷不热的时候呢，你既不能够热泉是可以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人，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喜欢去泡热水澡，为什么？你泡完了以后似乎有医疗的功效，甚至因为热泉它里面有那些硫磺啊那些成分在，那些对我们的特别对女生的皮肤好像说又会比较滑嫩，所以热泉是有医疗的功效在的。所以我说老底家教会那边医疗发达，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呢，又因为有冷泉进来，所以两边它都可以享用，可是到了它自己当中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不冷不热了。其实我刚刚说了，神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其实不尽然。因为第十九节神有提到，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发热心。所以其实神跟老底家教会说，你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其实这个没有让老底家去选择。什么叫或冷？或冷其实就是根本不认识神，或热就是你为神来火热。那老底家教会，你既然是一个教会，你是认识神的教会，你怎么还可以不冷不热？你要么像那些非基督徒完全不认识我也就罢了，可是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你都认识我了，你是我家里的儿女了，我怎么可以让你再冷冷的呢？甚至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你不冷不热，所以你应该要发热心，应该要悔改。但是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跟意象有关， 跟 vision 有关？因为老底家自己本身没有泉水啊，他一边有热水一边有冷水，所以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两边都拉，就变成不冷不热了。他自己的生命呢是借着别人的生命而累积起来的，但是神不要他这样子，地理位置是这样子，但神不要他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生命，他要老底家能够真正的发热，可是不要因着别人而影响到你。如果真正的属灵光景，我们属灵的热度是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因着我们跟谁比较要好，跟哪一个牧者比较要好，跟哪一个弟兄比较要好，他比较属灵我就会比较属灵，没有。神要我们自己要能够悔改，要能够自己跟神连上关系以后能够大发热心。在圣经当中，在这个启示录后面二十节回过头来，神就说了，看啊，我们都晓得叩门，你若听到门外有人叩门，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那里去。可是在这之前神用了一个字，看啊，你的眼睛既然擦了眼药膏好了，你就要看啊，你应该是先看到我在你的门外。你就像是反过来，我们都晓得浪子回头，父亲一直在等候儿子回来，但是其实这个儿子如果真的喜悦父亲的话，如果父亲是出差的，他也会等候，眼巴巴的等候神这个父亲回来。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在等候神的降临。那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眼睛是不是要定睛去看？当远远看到那个神来到我们门口，就算他还没有叩门，我们早就预备好了。但是有晓得有些人就是被世俗给 distract 了，所以就算没有看到，但听到的话，听到我的声音，神说我的羊听得我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听到神在叩门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把门打开，不是 physical 的门，而是我们心里面的人。当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神好像在对我们说话，要我们看见什么样意象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因为神要与我们一同作息。然后我们照着神的计划去做的话，我们将来是什么？是得胜的那一位。不一定在地上是丰功伟业家财万贯，但在神所要我们个人所行的生命的计划当中，我们真的去做到了，我们将来他就像耶稣基督跟父神坐在一起一样，我们也能够与耶稣基督同坐，神也赐给我们宝座，因为是我们生命的得胜。使徒行传二十六章里面保罗就这么讲了，他说他当时面对的这个亚基帕王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当 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显现之后，耶稣就让他看到了异象，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甚至将后来他也看到了，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往欧洲去传福音，所以才会绕了这么一大圈，这么多的这些教会。然后保罗就说了，中间二十节那就是他自己的经历 ，OK。然后到二十二节，他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稳。”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传讲神的讯息，是因为神对我的帮助。而保罗说：“我不论对着尊贵、卑贱、老幼，都在做见证。”他都看得出来下面是哪些人，他眼睛看到了，肉体眼睛看到了，但他对这些人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也就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的事，而且是死里必会复活，耶稣必定受死。然后最主要是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跟外邦人，不单单传给当时的犹太人，还要传给外邦人，要把光明的道传给他们，否则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暗示当中你根本看不到一点光芒，说你看不见所有神要显露给你的东西。所以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当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往普天下去，我们要把神对每往普天下去，那是一个使命。但是每一个人在你的岗位上面，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必定有神所给你特别的这个意象，我们要去了解，不要去使用别人的意象，神一定有合乎你用的意象。在旧约撒母耳记上，这一段经文大家也都清楚知道，是大卫碰到哥利亚的例子。当时以色列民看到哥利亚出来的时候，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二十四节，他说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他眼睛看到了那个雄壮威武的人，整个以色列人心都软了，极其害怕。但是大卫也看到了，大卫没有不看到，大卫也看到了。大卫跑去跟当时的以色列民的王说，扫罗说，人都不用因为那以非利士人而胆怯，因为我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他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而已，不是一个 teenager 而已。结果呢，这个扫罗王跟大卫说什么？你不能，你太年轻。在别人的眼光，我们或许是很多不能的。你不能，你年纪太大了。你不能，你没有工作过。你不能，你不常来教会。很多你不能，很多你太怎么样，这是别人对我们的眼光。但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大卫说，他清楚知道，三十七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因为他是牧羊人，他在牧养他爸爸给他的羊群的时候，有熊跟狮子来抓的时候，大卫是击退了这个熊跟狮子，但他清楚知道是耶和华拯救他的，所以他在扫罗面前讲的时候，他也说，我清楚知道是耶和华救了我。所以他说，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不是跟扫罗说， 我跟你讲， 我后面我带了那个狮子皮跟熊的爪子熊掌啊，你可以去验验看我过往的丰功伟业。没有，他说我清楚知道是耶和华救我脱离，所以现在也是耶和华会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不但救我也救大家。扫罗才跟大卫说，好吧，那你可以去了，神必与你同在。但是扫罗还是以肉眼的方式去做事情。接下来三十八节就说，圣经说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把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这些是当时腓力士人基本装备，但是在以色列民这边就只有扫罗王才有这一套东西而已。所以以色列民看到那个腓力士人雄壮威武，身材已经比他高大，装备又比他精良，难怪整个胆怯就想逃跑。那还感觉起来扫罗还不错，为了赌上最后一把嘛，他全部的人都不敢去跟哥利亚打仗，就只有大卫的时候，他把这个唯一一套的盔甲给大卫，甚至那个刀也给大卫。结果呢，三十九节，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看能不能走，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穿惯。然后呢，他只好对扫罗说，我带这些，我穿戴这些不能走路了，我连走路都不能走路，我怎么去打仗？原因是什么？我素来没有穿惯。 所以就把他脱了，只穿上自己本身的衣服，然后手上拿的是什么？那个杖是赶羊的杖，然后在溪中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子里，就是他自己牧人所带的这个囊子里面，然后手中拿的是什么？甩石的鸡旋，就去迎战那个腓力斯人。最后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大卫就用甩石的鸡旋直接用石头打中了这个哥利亚的额头，他就死了。所以同样的，今天我刚刚说最后一个第二点是，前面一点是视而不见，第二点是见而不视。我们必须要能够清楚去辨识到底什么东西是对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最有帮助的，不是从别人来的东西哦。神给我们的意象能够行使出来，一定是我们惯用的东西。这个惯用的东西或许在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你用得很习惯，你甚至一个巨人都可以打败。所以今天我们在寻求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去了解，神不会把别人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神要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把自己原先已经懂的东西再往上提升，被神来使用。而当我们用惯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对困难、对险阻可以迎刃而解。不要因为我们的丰功伟业、我们的过往或者是我们的罪行，而让我们看不见神要我们看见的这个意象。而我们在看神给我们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是我们过往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我们能够被神来应用，再往上提升。这不是年纪的问题，这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问题。或许我今天已经退休，根本没有在职场上了，但是我们今天正是含饴弄孙的时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孙儿女都有一些的影响。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过往在神面前神带领我们的那一条路能够显现给我们的儿女跟孙儿女看，让他们能够知道将来他们在行走未来的道路的时候能够辨别神为他们所特别设立的这个意象。教会也是一样，我相信在 CCMOD 一开始创立这个教会的时候，神有给创办的弟兄姐妹一个特别的意象。为什么要创办 CCMOD？ 这个意象是神所给 CCMOD 的，不是因着谁站在讲台上面，因着哪一个牧者的带领，是因着神亲自对 CCMOD 的带领。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合一的祷告寻求，一定看得到神为这个教会，他地上这个教会所负的，他该负的责任，而我们也应该看得见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个事情。我们祈祷告。